主，我们实在是要来到你的面前高唱哈利路亚，何等救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这位神的儿子，竟为我们这些卑微有罪有限的人，来到这个充满罪和污秽的地上，为我们成为忧患之子，为我们经历了各样的苦难，你最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你说成了的时候，仇敌的权势都消失了。今天晚上，当我们来读以赛亚这段最后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把那个荣耀的福音，把你所要做成那个伟大的工作能够显明在我们里边。我们也求你若过人的软弱，我们实在是知道先知的眼界是何等的广阔，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又是何等的有限。晚上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那无往不透的灵，亲自把我们带进这救恩的浩大的救恩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工作，看见你所要成就的。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晚上这段时间，祝福各组弟兄姐妹们的读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读以赛亚书的最后一段，是从40章到第66章。我们之前提到以赛亚书呢一共有66章经文，刚好呢前边的是39章，对应着旧约的39卷书，后边的27章对应着新约的27卷书。这是圣灵一个何等非常奇妙的一个安排。那我们看见在前面的39章，我们上两次读过了。看见了神的审判，看见了各样先知借着圣灵所提的各样的这个警醒，但是在每一次的审判当中，我们看见有恩典，有神的怜悯，有神的应许，也有神的祝福。那我们说到上次说到呢，第六章好像是先知以赛亚的服事的一个转折点，因为那个时候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以赛亚他可能年轻的以赛亚那时候心里边充满了各样的担忧，为着犹大国的前途，为着神的选民，他可能心中有很多的忧伤。然而神让他看见的是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满了圣殿，是他掌管着整个的宇宙，掌管着人类的历史，掌管着整个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光景啊，并且呢，神洁净了他的口，让他能够替神而说话。我们那时候看见先知心中的转变，也看见了他这个遗像给他服侍带来的一个转变，也看见了他的心愿。当神问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并且神就告诉他所要对着百姓所说的话。这段话呢，我觉得好像是对着整个这个以赛亚书里边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主线条一样，就是他要宣告神的审判。但是百姓的光景呢是心里边并不能够明白，听好像是就是听见却不明白，看好像是看见却不能晓得，因为心里边蒙了油纸，耳朵就发沉，眼睛就发昏。但是神说呢，若是有一天他们转变了，他们的眼睛得开，耳朵能够听见，心里明白，他就便得了医治。好像这是一个主线条，神的审判是他的手中的工具，但是呢那个永远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个祝福。所以从整个前面的39章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光景。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个40章的时候，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相对于新约这个部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看见这个是对照着新约福音书里边的一个写照。好，那我们还是先读几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我们要读的是在第40章第一和第二节。弟兄你们在家里边的时候也可以翻开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好，那可能大家只能听见我在这边读，但是大家也可以在家里边一起来读。 好，我们先读40章的第一和第二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好，我们接下来再读第52章的13到第15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们翻到52章，我们读13到第13节到第15节。好，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孤考，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传的与你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好，然后我们再读53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53章的一到七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好，最后一处我们再读一下第65章的第17和18节。65章17、18节。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思。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好，我们的圣经呢先读到这儿，一会儿在交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要来读。那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提到以赛亚书其中这个后边这一部分呢是主要是讲到这个是相对于新约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在这边说，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边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神要发出一个安慰。因为耶路撒冷他们为自己的就是一切的罪孽在耶和华手中受罚的日子已经满了。好像神在说他们受苦的日子已经够了，现在呢是要向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已经得到了赦免。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福音书的一个开头，的确是福音书的一个开头。如果我们刚才没有接下来读哈，如果我们读第40章的第三节到第11节，那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就是福音书一开头的时候施洗约翰所代表的一个他的一个服事。因为第三节说呢，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的道路，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改为平原。这就是正是施洗约翰他一开始出来为主工作的时候 的一个宣告。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先锋啊，当主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的时候，神在地上预备了一群人，其中施洗约翰呢是一个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工作的先锋，他的工作就是让人悔改。所以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边已经预言了啊，将来有在福音的开头要有一个神的所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执事，就是施洗约翰的一个执事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这段经文呢是在福音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应验了，就要施洗约翰在旷野里边就喊着说要预备主的道路。那这个道路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从这里边看见这个道路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就是悔改，就是让人能够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施洗约翰当时所传的是这个悔改的道，是所受的洗，是悔改的洗。所以那他非常明确的，他说他不是那一位，他是为那一位预备道路，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他不是基督，他是为着基督预备道路的。所以呢，要使以色列人的心能够像人心，好像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所形容的，是好像高高低低的，大大小小的山岗，是里边有许多的东西阻挡神的工作能够进来的。今天我觉得这个是在人心当中，这个世界更是充满着这样子。所以今天神把这个机会，把这个负担继续量给教会，也是让教会能够把人带回来，把人里边那些世界上所充满的这些高高低低的，像崎崎岖岖的各种，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下今天这个世界，就会发现的确是这样。仇敌在人心当中做了许多许多的工作，并且这些工作呢都是弯弯曲曲的啊。所以今天这些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越来越奇怪，世界变得越来越奇怪，越来越像圣经里边所描述的这个样子。所以今天盼望着圣灵呢也使用他的教会，那继续能够把人带回来，能够来归向神。那我们看见这里边的第一节，就是40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这好像是一个预言啊，就是是一个序言。然后呢这个27章的圣经也可以大概也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段落。那这三个不同的段落包括从每一个段落呢可能有据我们前面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们的读经的时候的分法，每个段落可以差不多有9章的经文。第一个段落呢是从40章到第48章，这里边主要是讲到救赎，讲到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一位神。第二段的经文从第49章到57章，主要是讲到这位救赎的主，描述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主，他来到地上的时候的光景是什么，这个主他生命里边的性情是什么。然后从第58章到第66章讲到这些被救赎的人和将来那个永远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边呢虽然这种分法哈，就是大是一个大致的一种分法，但是呢我们发现在这些经文当中会有一些好像由远到近的一个跳跃，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是从一个小的地方然后扩展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好像这是先知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边这个先知他的眼光的一个特色的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先知以赛亚呢，我们读这整卷书的时候，这几次弟兄姐妹们可能心里边我相信都会有差不多同样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先知呢他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位置上，他看的是非常远的，他能够看见近处的，也能够看见远处的，他能够看见当时代的一个情况，也能够看见未来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预言呢，有的时候是关乎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是关乎列国和万民的，有的时候是关乎当时的情景的，那也有关乎到勇士的。所以先知他是站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地位上，圣灵把他带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位上，使他能够看见神那个永远的心意。所以我们想，这个是跟他在第六章的所记载的，在看见主耶稣基督，看见神那个意象，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我们也知道先知整个的一生呢，是用他这个是用他的生活做一个见证。之前我们提到哈，他的儿子的名字，他在地上怎样行走，来预言各个国家。那先知呢，也是更是借着他自己的这个一生来见证他所侍奉这位神。有的人觉得呢，他可能是一直，因为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了四个君王的名字，他在服侍这个，所以他服侍的时间很长。但是后来许多弟兄姐妹们认为他可能一直活到马拿西的年代。马拿西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先知所记载的西西家之后，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但是这个马拿西呢，却是一个非常恶的王。所以很多的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觉得以赛亚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遇难在马拿西的手下的。并且呢圣经所记载的说是希伯来书11章的37节，有的人是被锯死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觉得这个以赛亚可能就是这位先知被锯死的这一位先知。所以他的预言的时间是非常长，也非常有非常广的一个面。那我们今天呢来读进入这个先知的这些具体的交通之前，我们先呢就是交通一下他这个背景，看见他所看见的这个预言的面是非常非常广的。所以从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从第一章第40章的开始，就是福音的一个开头。那整个从40章到第66章，我们刚才也略略的读到了一些，看见他所看见的是到最后呢神所建造那个勇士的一个光景。从第40章的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见是神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要安慰。所以呢很多人说这是福音的起头，更是很像呢就是施洗约翰后来这段所宣告的这个大好的消息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引言这一部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这几段的这个读经，从40章的第12节开始，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是到一直到第48章。那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到这位讲到救赎，讲到神和他自己的工作。那在第40章的后半部分，我们看见呢是主要讲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位神耶和华神是一个无以伦比的神，他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所以12节告诉我们说呢，谁曾用手心量注水，用虎口量穹苍，用升斗量大地的尘土，用秤量山岗和丘陵呢？谁能彻读耶和华的心，做他的谋士呢？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讲到这位神，他是一位创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是用他的手能够量度这个穹苍，用他的话语能够创造宇宙天地，并且呢他是独行其事的神，没有人知道能够彻读他的心， 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要我们看见这个救赎是来自于这位以色列独一的神，是一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并且到22节的时候讲到说，这个神他掌管着这个穹苍的，他是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柱天如可住的帐篷。那当然这里边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启示，因为在以赛亚的时代，就是在主前800年左右，以赛亚书写的这一卷以赛亚书，那就是
我的现在，
也就是说呢，离至今呢，可能有差不多2700-2800年的时间，2700-2800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今天是已经是2022年啊，那主前800年左右时间写的，所以是相当很古远的一卷书，那个时候人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他不可能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呢，以赛亚书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住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并且地上的蝗虫，地上的居民呢，好像蝗虫一样，他铺长穹苍如幔子。那今天越多的了解这个天文的这个现代的这些科学，就告诉我们说，好像这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银河系、太阳系、银河系啊，这其实呢，好像是一个像一个扁平的一个幔子帐幕一样，好像被展开一样，并且是被展开，它的是在扩散的光景当中，所以呢，这个先知已经早在许多年前，他就借着圣灵能够看见这样的一个光景。当然，这里边最主要的要说明的，还不是这些物质上的所能够观察的这些自然现象，乃是说明到这位神，他是一个无可比拟的神啊，他是一个独一的真神，并且呢，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29节告诉我们说，疲乏的他要赐力量，软弱的他要加力量，疲乏的他要加能力，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疲倦，行走也不疲乏。讲到他是这位赐能力赐力量的神，是一个独一的一位神啊，所以这个40章到48章主要就是讲到这位创造主，他要差遣他的仆人。这里边讲到有两种是他的仆人啊，一个是有的时候是说到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是在这些章节当中呢，主要是这个仆人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作为神儿子，他作为神儿子是以仆人的形式来到这个地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加行美容，他是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一个仆人的形象，他是神的仆人。之所以他被称为，因为他也是神，他是与神同等的三而一的神。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是说他是神的儿子呢？就是因为他在他的工作上，他完全遵循神的命令，好像儿子遵循父的命令一样。所以在他在这个工作的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儿子的身份，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地上，才使我们这些人能够蒙到救赎。在这些经文当中呢，另外一个比喻是用古列王来作为以赛亚的一个预表啊，就是神使古列王下诏，使以色列人被掳的以色列人能够回归去重新去建圣殿。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 一个预表，预表到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在基督里边得救的人，是由基督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被释放出来，我们也能够回到神的家里边，一同来建造。神的救恩不仅仅让我们能够脱离了罪和死的刑罚，不仅仅让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进入永远与他同在，神更重要的呢是今天在做建造的工作。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是借着教会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家，神可以在这个家中被尊为主啊，他做主做头的实际能够彰显，并且这个家呢是由弟兄姐妹们来组成的，这里边可以有神可居住的地方。所以神的工作，今天的工作是在做一个建造的工作。从为此呢，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蒙召，我们好像古列王下诏一样，我们也是被蒙召的一群人，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召出来，是为了这建造在神的家中啊。那第42章和41章和42章这里边主要讲到这位神另外一方面的特性，他是掌管着历史，他主宰着这个人类的历史啊，并且呢他选择了一个仆人，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仆人，讲到这个仆人的性情，就是神的仆人。42章里这里边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边所喜悦的。首先呢，我们看见这里边有几个词啊，一个是他所扶持的，他所拣选的，他心里边所喜悦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行事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在今天在这个地上，甚至包括我们许多在主里边的服事，我们的标准呢都是要做对的事啊，要做就是人看为好的事，这是很好，这个标准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标准并不是满足于此，他的标准乃是要做神所吩咐的事。这件事情他比如说抽敌撒旦来试探他，说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那把石头变成饼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不好的事呢？可能不一定，但是呢这不是神在那个时候所命令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标准，在地上的标准是遵循神的命令，这是他最高的标准。我觉得这个也是慢慢的应该成为我们在地上生活服侍的一个标准和准则。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做对的事，能够做好的事，这已经是很不错了，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已经是很不错。但是呢，神所拣选的这个仆人，他所拣选心里边所喜悦的，是他所扶持，是能够听见他命令的人。所以呢，神在这边说他已经将他的灵赐给他，这位仆人必要将公理传于外邦。但是他有一些特征啊，他这里边讲到他不宣扬，也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里边那个隐藏的特征。所以他虽然是神，但是呢他是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他是反倒虚己，在凡事上是一个虚己的生命，是一个充满着怜悯充满着慈爱的这样生命。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诚实真实将公理传开。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但是呢他却是一位谦卑柔和，把神那个怜悯人的这个心肠完全的表现出来啊。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神是凭公义招他，必搀扶他的手保守他，使他成为众民的宗保。 所以这个中保这个感觉呢，就是在新约的书信里边，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里边，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在神和人之间没有别的，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这位中保他的在地上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因着他的血，我们已经被神称义，但是因着他的宗保，包括他作为大祭司在神面前常常的祷告，使我们这些本来是不可爱的人，不讨神喜悦的人，现在能够被神所接纳，这是他的工作。并且呢，他要开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坐在黑暗里边的能够出监牢，出牢狱啊。这是他在地上的这个工作的第42章里边呢，主要是讲到这位仆人他的性情啊。那第43章里边呢，特别讲到这神应许他子民要回归啊，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见证人，神在地上选择了一群人，那这群人呢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他过了那个大河就成了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啊。神因着他亚伯拉罕的在他面前遵循他的命令，所以就选择了亚伯拉罕，从这一个人带出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带出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呢就是以色列，就是犹太人这个民族。所以神选择了以色列人要在地上作为他的见证。旧约整个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证明神是何等一位信实的神啊，并且呢他也让人看见人是不能够因着遵行律法而得救的。这犹太人他们是很会遵循律法的一个民族，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也不能够完全因着能够遵循神的律法在神面前得着称许。所以呢他就把全人类，为全人类做了一个例子，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今天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不能够靠着自己遵循律法所带来的义在神面前能够称义，完全不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认罪悔改，那律法呢就成了一个训蒙的师傅，使人能够知罪带到神的面前，能够因着信心得到神的应许。所以神是选择了这个民族在地上作为他的见证人，从古到今其实一直是如此。虽然今天在这个新约的时代，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犹太人的不信，所以外邦人有一段时间可以得救的。但是他当时向着犹太人是何等的热心，他甚至说，就是我已与基督断绝，我也要为我的骨肉之亲，为他们来使他们能够得救。所以他心里面是非常确切的，非常迫切的。但是呢他也非常清楚地告诉，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有一天神要重新来找回犹太人，找回这个民族。当这个世界结束之前，神要在犹太人当中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仍然是如此啊，犹太人所生活这个以色列地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但是在那里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其实是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的。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说法。你看每在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就会影响到全世界啊。当然许多人可以从这个地缘政治这些方面来解释，但是作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应该从神的话来看，神已经选择了这个民族作为他的见证人，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所以这第四十 第43章呢主要是讲到这个神选择这个见证人啊，使他们啊在地上作为一个代表，并且呢他要说不但在过去所行的事，在今天在历史当中他一直要做新事，要有新的发现，使他们能够在旷野里边开道路，在沙漠里边开江河啊。当然这里边也重新再一次呢提到以色列人的罪和他们所受的因着这些罪所受的这个刑罚。但是在这一切之后他仍然是宣告唯有他是神，从他之外是没有别无拯救的。44章和45章我们基本上可以归纳在一起啊。44章和45章同样是讲到呢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讲到这地上有许多的偶像，在先知书里边这个对偶像也是在过去这个旧约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同样的描述，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讲到一个人可能是砍来一棵树用这个树的其中的一个部分来烧火来取暖来烤饼，但是用这个树的另外一个部分做成偶像，然后在他面前叩拜，这是偶像，它是人手所造的，它是不会说话，它是不能行走的。但是呢当然在旧约的中间这个偶像是一个预表，仇敌是借着这些人所能够看见的这些形状，其实呢是在人的心当中做一个吸引的工作。所以今天也许没有这些雕刻的偶像，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还有许多没有形状的这些偶像，它仍然是把人带过去让人远离神，所有让人远离神的这些东西都是偶像。那这两章经文里边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就是神要兴起一个王，名字叫古列，要提名招他。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一点，但是在这个历史当中的确是这个古列王神提名招他，然后呢下令使神的子民犹太人能够从被掳之地能够重新回归去建造神的圣殿啊。所以这个预言是在这个古列王之前很早的时候所发出的这个预言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是第46章。46章呢是讲到这个神的子民，神对他的子民的爱的爱护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事情来比较的。因为他生养他建造他宝宝他也怀揣。所以这里边讲到呢神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他的子民。他一直要自从你们生下来之后他说就蒙我的宝宝，自从出胎就蒙我的怀揣啊。所以呢神一直是把他的选民像孩子一样宝宝怀揣。那这里边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好像是丈夫一样来照顾他的妻子啊。第47章讲到了是一个预言，讲到这个巴比伦是要将来是要受审判的，因为他狂傲自大并且呢残忍行邪术，这是巴比伦的一个特征，狂傲自大残忍行邪术啊。所以呢将来有一天神一定要审判这个巴比伦。那上一次在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几段经文里边讲到西西家王的一段历史，因着他的虔诚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亚述帝国本来是派大军来攻击他，但是呢神借着他大能的手就毁坏了这个亚述帝国。 但是巴比伦帝国兴起了，并且呢，西西家王把所有的这些家里边的这宝物都给他看，所以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有一天巴比伦国要强大，要掳掠这个犹大人，把所有的这些财宝，包括圣殿里的都要掳掠去。那这里边呢，神虽然说巴比伦这个国家是要被兴起的，但是有一天呢，他要被审判，因为他狂傲自大，因为他残忍，因为他行邪术啊。所以到了第48章的时候，继续的强调这个同样的一个点，就是神是掌管未来，他是有个计划的。在神他有一个复兴的计划，他要会使这个耶路撒冷呢重新复兴的，就是他对他的子民也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并且是一定要实行的。所以这里边讲到这个借着这个来劝勉神的选民，就是神他是掌管未来的神。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看的呢是第49章到57章。我们刚才提到在这个部分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思想是讲到那个义仆的指示，就是那个仆人的指示，并且讲到这是一个义仆。那显然呢，就是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到以色列国的重建。所以这一段也许呢，我们可以说它的主题的思想是讲到这个是救赎主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这个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必要被兴起。这段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在神里边呢必须要得到他要被兴起。但是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边也看见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的工作实际上受到许多的劳苦。所以这一段经文也讲到，虽然这个仆人呢是被兴起，但是他并不是像人所原来所想象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犹太人在这一点上也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他们把圣经的经义变成了字句，他们从外边来判断人。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犹太人并不相信这个位就是要来的那个弥赛亚，因为他们心中的弥赛亚可能跟主的形象是不一样的。但是主知道他在地上所要做的工作，他知道他来到这个地上，这个世界并不能够那么容易的就接待他。所以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光来到地上，但是呢这个光是不一定被人所接受的，但是凡接待他的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讲到我们接待神的人，就是相信他的名的人，是得着一个生命，是跟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就是从生命里边来认识他，不是从外表来认识他。但是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是正像几章经文里边所描述的，他是被人弃绝的。并且呢每次我们看见他被弃绝的时候，主都说呢，说他要感谢父，因为这个在圣经里边早已经就预言了，并且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在这些经文当中可能是52章到54章，这九章经文当中52章到54章是一个中心，或者是说一个集中讲到这位救赎主的一个描述。这是上一次孙弟兄也提到了，那这个先知以赛亚在这些经文里边的对主的描述，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些预言当中最详细的一段的描述，非常清楚的非常详细的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地上的工作， 他的死，他的工作和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啊。这我们看见呢，在这些经文当中，52章到54章当中，用了很多次说听啊，还看啊这两个词，就是来那个唤醒人的里边的这个感觉。据说这两个词我自己没有数哈，有的地方讲到说用了几十次。那神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能够看他的仆人，看主耶稣基督，啊，并且呢，我们因着来仔细来看，来接受他，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啊。这里边我们刚才提到了。52章，从52章开始呢，是讲到这个白白的恩典，主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是白白的恩典。那这里面说，你们是无价被买的，也必无人被赎，无人银子的人啊，就是不需要做代价，这是主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些人呢是白白的蒙恩得救的，我们自己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因为我们看见这个救恩实在是太大，就是他所付上的代价实在是太大，我们任何的人，世上任何的人都没有办法能够付得起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就是人最好的义，在神的眼里边，以赛亚书里边也告诉我们说，好像看作不过是破烂的衣服一样，最好的人在神的眼里边也仍然是罪人，因为神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地上的标准呢是讲到是可能是好人坏人，这都是相对的，不仅是在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比较上是相对的，他在这个时间和地点上也是相对的，你在美国有的时候是好人，在其他的地方就不一定是，在其他地方好人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不一定是好人，另外一个时期所认为的是好的行为，再过一些日子可能不一定认为是好的，所以人的标准总是在变的，但是呢，神的标准是从来不变的，在他那边那个标准更高，是义和罪的标准，那在这个圣洁公义的神面前，人类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恩典不是主耶稣基督成就白白赐给我们的，是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来换得的，那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达到那样一个标准，但神是怜悯的，所以呢，他把这个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先知在这里边就预言告诉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的，如今我要叫他们做什么呢？也要叫他们被赎啊。然后他说，这些话是神所说的，并且告诉我们说呢，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所以这里边是一首赞美的诗歌。当论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是用一首这个赞美的诗歌来描述的。但是，为了使这样的恩典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主耶稣基督必须付上沉重的代价。他所付的代价是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想象，所以这个是白白的救恩，但是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不是我们付的，那是主耶稣基督付的。所以到了第52章的后边这部分讲到呢，说许多人要因他惊奇，我们刚才读到了这段经文哈，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孤考，这样他必洗净多国的民，君王要向他闭口。所以讲到他要成为多国的 多国人的救赎。五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更是非常清楚的详述描述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光景，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相信这段经文是弟兄姐妹们最熟悉的哈，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他一样，也不尊重他。所以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是以这样的一位仆人的形象，这位救赎主是选择了这样一位卑微的形象来到这个地上，没有加行美容，人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羡慕他，并且呢是常被藐视，被人厌弃。所以人特别是我觉得特别是讲到这个犹太人啊，这里边其实已经预言到人的反应，他告诉我们说呢，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然而人们说我们呢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人觉得是好像这是神对他的责罚、击打和苦待，但是哪知呢，他为我们的过犯，是为着我们的过犯受害，为着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这是十字架上的故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一切都是为着全人类，为着我，为着我们所有的弟，为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以他所受的刑罚我们今天可以得着平安，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一个人如果他心里边要是有平安的话，他的罪一定要得着赦免，否则呢这个罪就成了一个控告，良心会控告，他自己也会控告，有的时候仇敌也会控告，总之他是没有里边没有办法有得着享受平安。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受的刑罚，他背负了所有的我们所有的罪，在神面前受了刑罚，他受了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我们所有的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本来是违背神，个人偏行己路的一群人，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从犹太人开始啊，我们看见整个这个旧约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背叛神、违背神的一个历史。我们个人的历史，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多多少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个人都偏行己路，如羊走迷，本来呢是一同归于，应该归于无有的。其实人类我们没有什么选择，从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我们一出生之后就没有什么选择，我们所走的一条路就是通向那个永远灭亡那条路。但是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确实给我们机会能够重新选择，能够相信主归向永生，是因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放在他的身上，都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到第54章就讲到呢，神所赐的是世界上所不能够给的，只有神能够赐我们这样的救恩。当然这里边用了许多非常形象的比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仔细来看这些比喻。然后来他讲的就是神的慈爱啊，向着我们的慈爱是直到永远的，是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挪移，就是山地都可以挪移的，但是呢耶和华的慈爱却永不离开我们，他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山都可以迁移，但是他平安的约是不能够迁移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并且呢说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神所说的啊。好啊，那我们看见这个52章到54章，特别是53章是重点描述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仆人他的工作，他的形象。到了第 55章和56章就是一个预言，并且是称颂呢神对以色列的慈爱和恩召，对外邦人的恩典都是没有后悔的。所以这里边呢又重新一次讲到神的子民要遍及各地啊，并且呢神要向他们施怜悯，要一直向他们施怜悯，好像这个雨雪从天降，从不返回，要在地上滋润土地，使地开发结果一样，他的恩典也是从来不会返回的。那58章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得救的人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啊，这里边讲到真正的悔改是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不是一个外边，不是一个外边的一个行为，乃是里边真正的悔改。这个悔改表现在遵循神的命令上我们再接着看一下，就是这个最后这个部分，到一直到58章到66章里边所讲到的。那这一部分呢主要是讲到这个蒙恩的人蒙恩的人是哪些人可以蒙救赎呢？是原来是这个救赎呢是开始一个呼喊，是神向着这些人的一个呼喊，呼喊他们要回来，呼喊他们要开始的时候就讲了说，你要大声的喊叫，不可止息，要向百姓呼喊，要使人能够天天来寻求神，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一开始呢，神就在呼喊人能够回到他的面前。这些蒙救赎的人就是能够听见那些神呼喊的人。这个我想也是我们每个人得救的一个故事啊。我们都是事前都是不认识神的，是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寻找我们。当他向我们呼喊的时候，我们若是心里边存着忧伤痛悔的灵，我们若是那群肯悔改的人，我们就可以在他的面前蒙恩。所以真正蒙拯救的人是一个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在神面前悔改的人。当听见神的呼唤，能够悔改，能够重新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讲到拯救的是一个好消息，在最后这些章节当中。那在这些章节当中，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一个预言，一个勇士的预言，一个关乎到神在地上他要建立他永远这个国度的这个预言啊。特别是在65章的时候说，看哪，我要造新天新地啊，从前的事就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那个时候呢，这个新天新地里要有永远的快乐，并且他要造的新的耶路撒冷是为人所喜悦。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预言，将来有一天神要把我们一同带进那个新天新地里边去并且呢，我们能够在他里边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应许。到最后第66章的第22节，耶和华说，我要造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照样怎样长存。这是在以赛亚书里边所让我们看见的一个极大的应许，就是这个新天新地在神面前是一个永远长存的。所以在那里边万民呢都可以看见神永远的荣耀，并且呢是我们可以与主在那边永远同在。好，我想我这交通呢就停在这里边，我们下边再把时间给孙弟兄再有一些总结。好，孙弟兄。所以就要打开麦克风。
弟兄要我交通一点啊，那我就顺着弟兄的意思呢，那么后面加上一点点的话语的交通。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啊，这是一卷非常美丽的一卷书啊。那么除了从36章到39章啊，它是叙述一段历史之外啊，其他全部是用诗的题材写的啊。这卷书整个是一卷就我们一般讲的史诗啊，是历史的一个诗篇。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以赛亚啊，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啊，会有这么丰富、这么美丽的一种的领会啊，而他能用诗的笔法写下这么美好的一卷书啊。我们上次讲过，因为在第六章啊，是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大的转机点啊，从那里开始呢，今天我们就知道，因为他遇见基督了啊，所以因此呢，他就产生了一个永远的眼光。那么从第六章以后呢，我们看见他对于神的百姓、对于神的事物的看法呢，是用永远的眼光来看啊。这个永远的眼光，今天呢，我们用比较通俗的话讲，就是属灵的眼光来看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所以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永远呢是从基督来的。我们的神是永远啊，那么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这个永远带到地上。那么所有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得到一个什么永远的生命，对不对啊？是个永远的生命，就这个生命里面有永远的性质。因此呢，你我呢也有永远的眼光。那么今天呢，也许弟兄姊妹问说呢，那么我既然有永远在里面，为什么我看不见，对不对啊？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看不见呢？弟兄姊妹们，很简单，因为你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你在主里面还是 baby。你看一个小婴孩刚出生的时候呢，他有眼睛，但他不能看，对不对？你们有做父母，年轻父母的有过孩子，你就知道，那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那个有眼睛是看不见。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那个老大啾出生的时候呢，哎呀，我很兴奋啊。那么刚刚有了一个孩子做了爸爸，所以很多时候我爬在那个他的小的那个小的床旁边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哎，儿子，爸爸在这里，爸爸在，他根本不看你，他有眼睛他不能看，对不对？那么后来呢，慢慢的他开始有一点开始看着跟着光啊，会看光，有亮的东西会看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有主的生命，你应该有个永远的眼睛，你却看不见了。是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够成长。所以你看以赛亚也是前五章他很爱主，他也侍奉神，对不对？但是还没有看见。等到他遇见基督之后呢，哇，生命中有一个大的改变。从此之后怎么样，他就开始有了一个属灵的眼光。他在从属灵的眼光中再来看神的事物的时候呢，完全不一样。我们知道以赛亚呢预言主耶稣基督了，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700年呐、啊。你看多奇妙，主耶稣降生以前700年，以赛亚就能把他的出生，把他在地上的工作，把他所有的一些经历讲那么清楚，他最后怎么死的，怎么一切事物都把他讲得这么详尽，对吧？我们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看，不要说700年前啊，就是7年以后的，你要讲一个人物他怎么出生，他在哪个家庭，他是怎么工作，他是怎么样情形，你能讲吗？不能讲，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以赛亚一开始有了永远的眼光之后呢，700年以后，神的儿子要降临在地上了。哦哟，他就 把它讲了个清清楚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说这是预言啊，请我们只记得预言不是推测啊，在英文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字，这个 prophesy 跟 prediction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字，对不对？这个 prediction 呢就是预测啊，你看见这事情你要推测将来会怎么样，对不对？预言是凭空的，它不需要根据什么，它是个眼光啊。所以预言呢是讲他看所看见的，它不是一个推测。因为什么？预言都要应验。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间啊，没有任何一本书敢预言，所有的宗教的书都不敢预言，你知道吧？一预言的话呢，不准确就完了，对不对？只有圣经是预言的，哇！所以圣经是出于神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手中所有这本圣经是预言的书，它是根据什么？根据人有永远的眼光看见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无论哪一个宗教里面的他们的经典都不敢预言的。为什么？你一预言不准确就完了，对不对？就推翻了。只有圣经。人家说圣经太大胆了，你怎么敢预言呢？因为什么？这是神的事情。他不是推测一些事情，他是讲述他眼睛所看见的。哇，你看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一个700年以后要出生的一个人物，他是童女马蹄童女生的，那么他这个长大以后做什么事情，每一样事物都跟他最后怎么死的，通通讲得清清楚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具备什么？有属灵的眼光啊，属灵的眼光。所以呢，从40章开始啊，他就讲说什么？要安慰的百姓，弟兄姊妹们，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也不好，有什么好安慰的呢？对不对？那么以赛亚用神的眼光预先看见将来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这样有这个眼光，因为你看见眼前的教会，看见神的儿女们的光景，这也有什么好安慰的呢？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透过了基督看见将来的啊，那就是有安慰。你说安慰这个字哈，很有意思的。我前大概查过原文的意思啊，他这个安慰的意思就是再呼吸啊，就那喘口气。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永远有盼望，你知道吧？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受压遇见难处的时候气都喘不过来，对不对？你一碰见主耶稣基督，你又可以喘气，因为神可以叫我们喘气。真的，你看今天活在这个时代中啊，很多人被压得简直气都喘不过来，对不对？但是呢，在基督里，神的儿女可以喘气。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永远的眼光太宝贵了。而我们知道以赛亚呢，把这个永远的眼光呢，把它发展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细致。所以呢，他能够成为人家所以读经的人就说呢，他成为一个甜美的执事，讲述基督啊。你圣经里面的确很多先知们也都讲述到，但是没有像以赛亚讲述的这么的细致。我们上次讲，你到最后你几乎就说这就是耶稣嘛，对不对啊？因为加上个耶稣的名字呢，那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呢，神给先知有这样的一种的眼光，所以他预先看见将来的事情。那么，所以你看见从40章以后，他有些的预言啊，比方说刚才我们弟兄提到了，他会预言100-200年以后的一个君王叫做古列啊，那个名字都出来了。就好像他亲眼看见，你看嘛，很奇妙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不能推测，对不对？不能猜测的。那么好像是很清楚，但在这里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下啊，因为对于古列，很多人不同的眼光，因为从字面上看来， 那么讲是神的用人，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用人呢，这个是有很大的讲究，因为神创造万有，什么都可以用，对不对？我们知道，连魔鬼神也用他的，啊，那么呢，神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用人啊，那么呢，我们今天呢，所有神的儿女们也都是神的用人，但这个用人跟用人不一样。这个古列呢，其实呢，你按如果去读这个波斯帝国的历史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邪恶淫乱，又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君王。但是神呢，用他做了一件好事情，做了一件什么好事呢？就是在70年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古列下命令让他们回归啊。所以呢，这个恶王啊，神也用他啊。那他不是，所以呢，有很多人讲说那个不对的啊，弟兄姊妹们，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可怕的残忍的君王。但是呢，神能用各样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因为呢，他所在的地位，神要用他做一点点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被神用跟与神同工完全不一样。我们真正的神的仆人是与神同工的 ，work with God 啊，弟兄姊妹们，因为神什么都能，你看。你如果读这个民数记里面，这个不义的先知巴兰，神可以用驴子跟他讲话，对不对？因为驴子也讲话，驴子神也能用他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给神能用啊，这就是神的主权，神愿意用谁就用谁。所以魔鬼神有时候也用他，对吧？那么来惩罚人一下。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对神的用人的。神的仆人的这个定义也要把它弄清楚。感谢主啊，以赛亚看见200年以后啊，那个以色列人的光景，居然地上出现一个君王叫做古列。我们知道那是波斯帝国的第一任君王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他不仅看见这个，他就也看见地上以色列的百姓有一天要被掳，但是不仅被掳，并且他也看见有一天这些人要回归，要回来，然后呢，他们被分散在全地啊，到最后回归，所以这个才有1948年以后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一个回归啊，以赛亚的预言都应验了，从南从北啊，各地方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回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以赛亚要是没有这个永远的眼光，他怎么可能去讲述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他不仅讲述到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他也讲述到啊，将来神要建立啊，刚弟兄提了永远的国啊，将来的新天新地，他看见了千年国度的光景啊，他在那里描述那个千年国度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以赛书这个63章那边65还是63章那边讲到啊，将来这个国度啊，你看在这个小孩子可以在这个灰蛇的洞旁边玩了、狮子跟豺狼跟羊啊都可以在一起这个他那个是千年国度中间的一个光景。那么一切事物，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不再有罪恶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那么所有都回归正常了啊。然后呢，直接又引进新天新地啊。所以以赛亚的这个眼光，永远的眼光，他把它发挥的非常的细致。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属灵生命开始成长，如果我们这生命开始比较老练的时候呢，你开始就这个永远的眼光就越来越明显啊，就越来越明亮。所以今天呢，讲道是什么东西？讲道就是用永远的眼光看圣经啊，那么你就看见圣经背后属灵的含义，对不对？ 然后你能够把你所看见的交通出来讲述出来。所以基督徒要追求啊属灵生命的成长很重要啊，你越长大你眼睛就越有用，对吧？我们看见那孩子们的眼睛慢慢长大，他越看见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再加上后面的教育啊，那个眼光就越来越不一样，那么于是开始有判断了，开始有自己的选择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它一个永远的眼睛在里面。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你可以亲眼看见啊，你可以看见的。那么今天呢，我常常讲说呢，我们呢需要借助别人的眼睛看见啊。所以斯百克弟兄也讲了，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呢，就是呢补足我们眼力的不足。你看不见，那么他看见，他告诉你了啊。哦，你知道原来才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啊属灵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你好好的追求主，你里面属灵生命开始成长。等到你开始成长之后，你开始有属灵的眼光可以看见。保罗是这样，弟兄姊妹，约翰也是这样，对不对？保罗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我们知道他这个好像成长的环境比这个约翰好，约翰是个打鱼的人，对不对？一个渔夫啊。但是呢等到他里面属灵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呢，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保罗能看见神永远的旨意，约翰也能看见啊，并且约翰你看写了启示录啊，那么用了永远的眼光把末后时代的光景写得那么清楚。哇，我最近再把这个启示录读一读，我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啊。2000年前所讲的事情，今天呢那么就开始一一的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这是我们读以赛亚书，你看见以赛亚书的属灵的思想是多么的丰富啊。今天呢我只能概括的讲一个大概的情景。你仔细读他的里面的话，很多的那个句子都是非常美丽的啊，叫你读起来的时候你感觉充满灵感的那个句子啊。我那些用词用语用的那么的丰富啊，并且写的那么大篇啊，你有谁能写这么长的诗呢，对不对啊？你看看他有永远的眼光来看。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眼光。你如果有了这样的眼光，在今天地上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你永远不会失望。你会知道人会错，神永远不会错，人会失败，神永远不失败啊。这是今天我们跟随主的啊里面主所给我们里面的鼓舞，灵里的鼓舞。所以你看见教会中出现这个乱处，那个难处出来了，哎，你不会失望。为什么呢？你个永远的眼光，你看见将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赛亚书这卷书是专一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以赛亚所蒙的恩典啊，是因为神把这个独特的眼光啊，这个眼光给了他。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信心，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你透过基督，你可以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永远的眼光。嗯，所以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呢，我们听不懂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说什么？主啊，求你让我的生命成长，让我能明白啊。你不能说，哎呀，这个太深奥了，这个不明白。那个不明白不是因为主不叫你知道，因为你生命还不够嘛，对不对？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好吧？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啊这卷书呢，那么我们弟兄今天呢晚上把它做了一个结束的交通，希望弟兄姊妹有空的时候你还是能仔仔细细的把它读一读啊，仔仔细细把它读一读。你就用我刚才所讲的， 你看他怎么样用永远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物，看神的工作啊，看神的计划，看神将最终所要带给人类所有的结局，好吧？然后我想我就补充这么一点点感觉啊，那么交通一下，把时间交还给马。
好，谢谢孙弟兄。那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让这些日子当中我们能够一同来查考以赛亚书。我们看见先知从你里面所得着的是一个何等广阔永远的眼光。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你已经今天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盼望着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里边能够长大。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你的心意，更多的看见你借着先知所赐下来的各样的提醒你的审判，更是能够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救赎，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做引领的工作，并且永远在将来那个永远当中建立那个新的国度。盼望着在今天在时间当中，我们能够和这样的一个旨意有份，能够来学习来服侍你的旨意，能够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更多的经历你。我们也求你祝福余下的这些交通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交通，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呢还请弟兄姐妹们留下来，我们还是有一些交通。我们今天以赛亚书就已经结束了，从下一个星期五呢我们开始读耶利米书。约翰弟兄会跟我们来交通耶利米书，请弟兄姐妹们也有些预备。我们稍微有些报告，要来这个主日我们仍然有波饼聚会，是早晨10点钟开始。我们现在的聚会已经改，就是很长时间已经改到这个混合型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若是许可的话，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尽量来到会所参加实体聚会，参加波饼聚会。在当然也有线上的波饼聚会和线上的信息聚会。如果你的身体不许可哈，有什么
症状？有什么症状？
可以留在家里边。
可以留在家里边。
然后呢，请弟兄姐妹们，为着主日的服事祷告。这个主日是灵环弟兄要交通信息，我会为弟兄翻译，也请弟兄姐妹们在祷告中纪念。